好，大家午安。非常感谢各位哈，在我们选的这一门管理私有云跟 Microsoft Azure 的最佳利器，哦，现在2012 R2 这门课。那这门课呢，会由我还有雄聚，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福秀资讯，江俊元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到底如何用 Sensor 去管理所谓的一个混合云的机制。好，因为今天早上应该大部分人都有去听 Keynote 嘛，对不对？我们早上的那个最大型的说明，然后大家应该看到了说，其实在现在企业环境啊，因为大家都在上云端嘛，而且 Azure 的应用会越来越多。那可是呢，当你变云端之后，你一定因为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在公有云上。好，各位可以想一下，你有些资料可能因为一些个资法或者是一些金管会的规定啊，好等等，你不可能把它放在全部放在 Azure 上，所以就变成说，可能有些在你家里啊，有些在云端上。那当环境越来越复杂以后，就像今天早上 demo 的 OS 上一样，你可能有在家有在云端，我要如何去做整体的监控，去做整体的管理呢？那就透过我们的先生的2012 R2 这个工具，可以帮助各位做一个全盘的监控。所以不论你的环境是实机、虚拟机、私有云跟公有云，都可以做全方位的管理。好，那我在那边先做个调查，大家应该都听过 CDN Center 吧？有没有没听过的？可以举一下手吗？这样问一定没人举手。有没有有听过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好，非常好，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好，所以这门课其实我们不会介绍什么是 CDN Center， 因为对大部分都有听过嘛，所以我们会直接切入主题，是讲说如何用它来直接管理现在的所谓的混合云的环境，包含 Private Cloud 跟 Public Cloud 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主题啦 ，OK。好，一开始呢，还是很不能免俗跟各位介绍一下 CloudWiz 的愿景啦。那跟早上提过的一样，我们强调的是它是企业等级，而且是混合的设计。我们强调混合哦，就是不管你的环境要放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做管理。那以人为本，就强调说我们提供一致性的管理工具，所以呢，你不需要为了放在 Azure 上就去学新的工具、新的平台等等，都是一致的。不论是从 Hyper-V 直到上层的管理工具，都是一致的。那转换成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这几个产品啦，我们的 Azure Server、 CDN Center、 SQL 跟 Visual Studio 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的 session 主要 focus 在第三个 CDN Center， 然后我们其实会有大量的 demo， 那因为主要是想各位看一下一些新的技术的分享啦，所以其实主要是 demo 为主，那跟各位讲说到底 CDN Center 去如何管理到 Azure 还有 Private Cloud 的混合云环境。 OK， 我们先讲 Private Cloud 的部分。如果在座还是有人没听过 CDN 的话，我用一张 slide 很快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底层的 Hyper-V 嘛，这大家应该知道，在 Windows Server 内建功能。那上面的管理工具呢，包含了虚拟化的管理平台、自助服务、监控、资料备份，还有 IT 服务管理、自动化等等。这些上面以上这几个东西，全部都归类为 CDN 这个家族。它是一个管理的一个产品的总 family。OK， 所以。名字很多啦，因为它其实功能都不一样啦，因为各位可以想象监控管理的功能实在太多，我要做备份啊、监控、自动化等等，所以比较不能说是一个产品就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么多名字，对不对？大家没有关系，如果你记不住的话，我们就统统叫它 CDN Center 2012 R2 这样的一个 solution。好，只要是管理相关的统统都叫 CDN Center， 这样就很好记。好，那我们先讲一下私有云的部分。好，因为现在其实啊，在座可能很多企业已经有虚拟化了，那你可能 Hyper-V 可能 VMware， 但是呢你可能没有真正走到一个所谓私有云的一个境界。就是私有云的话，其实不是只是虚拟化而已，它必须有所谓的自助服务跟自动化。我举个例子啦，就是在以前没有私有云环境的时代，你可能是 IT 人员，你可能就接到一个指令说，请你明天好像有个东西不错，你明天可不可以升一个 Windows 2012加 SQL 2014的环境给我。在以前呢，你要怎么做？你要去找机器装 driver、 装 OS， 然后做设定、装 AP， 有时候还要 join cluster、 join domain 等等，对不对？你可能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做这个事情。可是呢，如果你有一个东西叫做私有测试开发云的话，对 RD 人来说其实就很方便，他再也不需要去 care 底层那些Lossy 的一些作业系统安装的工作，或者 driver 等等的问题。反正我要什么东西，我就去我的范本库去拿。我今天要 Windows Server 2012，好，选它产生出来。我要 SQL Server 2014也可以。我要 Linux， 我要 Oracle， 只要我能做成范本，这些我全部都支援。好，所以这其实对所谓的 IT 人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福音，我不需要再管 care 底层的一个环境架构。好，如果尤其你是 AP 人员的话，我们通常只要写程式嘛，我怎么会想去管底层呢？好，那 even 你是 IT 人员的话，也可以节省你大量的时间，而且对系统人员来讲，可以做集中化的管理，是个非常好，是非常效益最大化的一个行为。好。好，那当然我们强调现在可以用弹性的范本功能，而且我们可以设定的很细。好，在座可能这个功能可能有比较少人有遇过，包含说硬体的设定主态、OS 主态、应用程式的主态，上面 run 了哪些应用程式，你都可以事先 configure， 还有它的角色啊、feature 特色等等，你都可以在这边做加入，甚至连 SQL 的版本、语言，我们都可以做成一个很好的系统范本主态。所以就像刚刚讲过了，因为我们可以设定这么多的范本主态，所以呢，不管你要什么东西，你只要先透过我们的 CN Center 把这范本功能做好以后，做一次以后呢，只要要类似的一个环境，选它生效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还可以去做分层，因为现在系统有些是跨平台的，它其实有分前中后台，前台是一个 Web 啊，中台有 AP Server， 还有 DB Server， 后台是另外一个 DB 等等。好，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可以做。我们叫做服务样板这个功能，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哦，它现在可以做，不是只单纯一个 standalone 的 VM 而已，像以前我们可能只做一个范本，它出来就是一个 Windows 2012，好，可是上面什么都没有装，什么都没有设定，哦，那当你要做很复杂的 AP 的话怎么办？我现在可以做这种方式，我们叫Service Template 服务范本，它可以把 3 tier 或者 N tier 的 application、DB、website、AP 通通都分开来存。分开来做好，那当我要 provision 的时候，我是可以整套一起 provision 出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哦，不管你是 Exchange、SQL、SharePoint， 是不是多台的架构，我都可以用这个范本去做出来。然后呢，我要 provision 的时候，只要选这个范本，想要的人就可以很快得到他想要的资讯，而且是全部 config 好的，你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设定与应用程式安装的工作。哦，所以这个其实非常的强大。哦，我们叫标准化的应用程式配置，就像我刚刚讲过，不管是 Web 层、应用程式层、资料层，通通都可以设定好，而且可以是不同的 VM， 所以我可以一次 provision 5个 VM， 举例啦，然后这个 VM 全部都已经是设定好 ready 的，可以去做执行的。好，哦，所以这个功能听起来还蛮厉害的，对不对？那到底要怎么做呢？其实做这范本也不会太困难，因为我们有提供非常简易的所谓的那个范本制作工具，我们叫 CNC 里面的工具。所以呢，我们这边请雄聚帮我们示范一下如何建立一个 service template。好，雄聚这边。
OK， 各位好，那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介绍我们怎么样去部署一个服务范本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点开我们的VM 的 console，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范本，点选新增的时候，我们可以跳出一个服务范本的设计器。那在这个设计器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我们有单一阶层、两阶层、三阶层，还有一个空白的，可以让我们去做制定的一个服务范本的部分。那在这里呢，我们会介绍由一个单一阶层的一个范本来做范例去做一个介绍。那这里我们先输入我们的范本名称，去比如说一个制定一个 demo， 然后呢，做一个版本管控的部分，我们去设定一个比如说 1.0 或者是 2.01， 方便我们以后去做管理才知道说我们的范本是做到哪里去。然后点选确定，那这就跑到了一个我们的设计器的部分。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左手边这边有许多种建好的一个服务 VM 范本。那我们直接把我们的 VM 范本丢到我们的这个阶层里面去，那再点选编辑，其实就已经可以再点选储存验证，就其实就已经做好了一个我们的服务范本。那我这边直接说把我们的范本直接拉过来，拉进来之后，它包含网路啦、作业系统，其实都看得到，它都已经拉进来了。那点选进去做编辑。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有一些设定可以去做一个设定，比如说我们的硬体主态，我们可以去设定它的 CPU 记忆体、然后磁碟、网络，其实都可以做相关的设定。然后还有作业系统的相关主态，也可以去做一个管理跟设定。然后还有一些应用程式的主态，然后有 SQL Server 的部分。那在这里我们已经设定好我们的 SQL Server 的一个 profile 的主态。然后还可以做一些设定，比如说自助未来我们做管理的时候一个自助配额的部分，然后验证一下我们的范本有没有错误之后点选确定。那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做好我们的一个服务范本，然后我们去点选我们的储存验证，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一个范本。那接下来我们已经有做好一个 是做好一个 SQL Server 一个范本服务范本，我们去做一个直接部署到我们的私有云的部分。那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 Demo SQL MS SQL 一个服务范本，然后选择到我们的 MS SQL， 然后点选我们的设定部署，它会跳出一个那个部署精灵出来。那输入我们的一个服务名称跟我们的哪个云端目的地，输入完之后点选一个确定之后呢，它就跳出一个我们的一个部署精灵。这时候如果我们确定我们的部署的方式没有问题之后，直接点选部署服务，点选部署，它就直接透过我们 VNA 部署到 Hyper-V 主机去了。那我们这部署出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切换到我们的 VNA 的 console， 看一下我们的 VNA 的和服务。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明一下，在这里我们现在 上面看到一个服务的部分，是因为我们现在服务还没部署出去，所以还不会有服务。但我们把这个 service template 部署完之后，这边就会产生一个服务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切换到 VNA 部分，因为它现在先去部署我们的 VNA， 所以我们点选 VNA 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一个 VNA 正在建立当中。那当然这会中间会有一段时间去做一个建立的动作。那建立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确定说，我们可以去作业里面去看一下 log， 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建立完成。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已经建立完成我们的一个服务个体，已经建立完成。那我们可以切换到我们的 Hyper-V 主机，也可以去确定说，我们建立的服务范本的 VNA 是不是建立完成，它已经目前正在执行。那以上这就是我一个建立服务范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我们接着把画面切换给 Thomas。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刚刚熊去示范了用我们的 CN Center 里面的 VNA 这个 tool， 很快的利用拖拉的方式与参数填写的方式，做出一个所谓的服务范本。那个范本可以同样可以 apply 到其他的应用程式，包含 ADI、Change SharePoint 等等。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监控的部分。因为上次来看，早上可能有看过，我们提供权威的监控，因为其实机房太复杂了嘛，各位管理的资料中心一定有各式各样的软硬体的，不管是设备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移植平台，是不是微软的，可能是其他 Linux 等等，好，或者是以后放在云端上。那其实不管放在哪里，我们的 Center 都会提供全方位的监控，所以现在是强调跨平台的管理，所以我们不再只限制微软自己的平台而已。所以呢，以后不管你是AP 也好，你是 Oracle、Java 等等，全部都可以做监控。好，而且我们现在从硬体架构也可以做监控，这是我们一个所谓的一个新的功能、啊、因为以前呢、啊，在我们在做硬体监控的时候，可能不能去任意的画自己的所谓的机房的一些架构图，你可能要透过一些客制化的方式去做。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件事，这个机柜啊，其实是你机房自己的图，你可以汇入一张你们机房自己的任何的图。可能机柜的图，可能机房配置等等。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事？透过我们的仪表板精灵啊，这个灯号呢是你可以自己去拉出来的。好，那你可以决定它的位置要产生在哪里，你要放在这里，还是下面，还是另外一个，都可以做。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这可能是某个机房的它的配置图。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每个的节点这边去放置一个你想呈现的灯号，也是你自己决定的。你可以放 server 的正常的灯号，或者 Windows OS 的灯号，或者 SQL 灯号等等，都可以去做。而且位置呢，全部都是自己去设计、哦，不需要写任何的程式，我只要有图档，我只要监控得到，我就可以设定这样的仪表板、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新功能，帮助我们去监控所谓的一些各式各样硬体的一个状态。那这是更详细的一些说明等等。哦、包括网络装置也可以做监控，所以像各位的 Switch Router 啊，其实我们也透过我们的监控工具 Sense Center 就可以做到一个网络拓扑图的自动产生。好，所以从底层的架构监控也没有问题。好，那像刚刚提到我们会建私有云嘛，对不对？我们可能有 Hyper-V 啊，或者是你可能这很多还是用 VMware， 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全部都可以监控得到。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所谓的 host 主机上的健康状态，或者是里面 guest 的健康状态都没有问题。好，那CN Center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所谓的整合啦。所以当你如果有 CN Center 的其中一个元件去管，譬如说我们 VNA 为例，这是我们管理那个 Virtual Machine 的一个平台。好，我们的 CN Center 监控平台可以跟 VNA 直接的做整合，所以它会把 VNA 管理到的所有的资讯直接连回到我们的监控 console 上，所以你并不需要做额外的设定的动作。哦，这是整合的好处。好，那刚早上如果各位有看到那个 SQL 的 demo 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在座可能有 DBA 嘛，因为其实 SQL 环境越来越复杂，你可能做 always on， 你可能架 cluster， 可能在你家，可能在云端上，可能有2014，可能有旧版的2008等等，哈，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 CDN Center 全部都可以管，我可以在一个 account 上看到所有版本，不管实际虚拟机、云端上的 vSQL 都可以看得到 ，OK。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Hybrid Cloud 的情境，哈。我们刚刚讲过了，因为其实一个企业公有云虽然非常的热门，但是不太可能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搬上去，这一定是慢慢来的。那在这个过渡阶段的话，我要怎么去把它做一个混合云的架构呢？这边提到我们可以做我们所谓的 VPN 的架构。各位可以想象 Azure 它可以是我们的延伸机房，因为以前我们做 DR 一定是你可能譬如说在台北这边，你可能在林口啊或者桃园盖个另外一个异地备援机房嘛，然后两个串起来嘛，对不对？那Azure 的好处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呢，你不用自己盖机房，微软帮你盖好了，你只要租那个服务就可以。好，那很多人觉得说，欸，可是 Azure 是在 Internet 上面，那 IP 是 Internet IP， 那跟我的家里怎么通？没有关系，因为 Azure 我们提供 Site to Site VPN 的一个 service， 所以呢，你可以设定好这个 VPN 以后，在 Azure 上的所有网段 Domain 都可以跟你家自己的一样，所以其实对开发人员或对 User 来讲，其实他并不用 care 他的环境 VM 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 VPN 已经通了，所以他其实可以不论指到家里或指到 Azure 上，他都是一样的观感。好，所以叫我们，所以各位可以想象是 Azure 是我们另外一个延伸的资料中心，然后当做你的另外一个异地备援的 DR site 也可以。好，好，这是建好的一个画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建 VPN 把它串通。好，那接下来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啦。假设我现在有建 private cloud 在我自己家里，那我现在 Azure 上也有自己的 VM， 对不对？那我要怎么同时管理两边？其实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会很麻烦，就变成说你分两个 console。而且举个例子，假设我现在要把家里的 VM upload 到 Azure 上的话，如果没有工具，你要怎么做？你可能要下指令，好，我们可能下一些 PowerShell 嘛，然后下一些比较复杂的指令做这个事情，做得到，可是很麻烦，你要学特别的指令。有没有一个 tool 是？有 GUI 的方式，让你不用用下任何的指令，就可以把 VM 直接很轻松的从家里移到上面，而且同时做管理呢？这个东西就是 CDN Center 可以提供的事情。好，所以呢，我们有个元件，它可以让你同时看到两边云端的状态，而且可以同时管理，并且做所谓 library 的共享，包含的范本跟 VHD 档等等。好，所以呢，我们叫 App Controller， 这是 CDN Center 的一个元件。那这边呢，我再请雄聚 demo 一下，它是如何做到混合云的管理。
OK，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各位介绍我们像 App Controller 怎么把我们的 VM 部署到我们的 Azure 上面去。那在这里我们先说明一下我们情境，我们现在这个是 App Controller 的一个画面的 console 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接到一个私有云，有接到一个 Public Cloud 去。那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把我们 VM 里面，因为它这个 App Controller 的 Public Cloud 其实就是接到我们的 VM Server， 那我们可以把 VM 的 Server 的比如说 VM 范本呢，我们直接透过我们这个 App Controller 直接部署到我们的 Azure 部分。那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会先切换到我们的 library server。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其实，在 library 里面可以看到 VM 的，也可以看到 Azure library。那我们从 template 里面去看到我们的 VM template 里面有很多个 template。那我们选择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一个 VM template 去做一个部署的动作。我们很简单，我们只要点选它，然后点选 deploy。那它就会跳出一个 deploy 的精灵出来，那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照着它的步骤一步一步的设定就可以了。我们点选 config 之后，我们选择说我们要部署到我们的 Azure 去，点选 OK， 然后跳出相关对应的一个设定档，让我们去做设定。那这之前呢，我们现在先把我们设定说我们的 VM 呢，我们要先把我们的 VHD 档上传到哪里去？这当然直接，因为我们这之前已经有汇入我们的 Azure Subscription， 所以我们直接就可以选到说我们的 Azure 的一个某一个 container 里面去，点选确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等一下我们做开始执行的时候，它就会把我们的 VM upload 到那边去。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点选完之后，它就有看到我们必须要设定一下 cloud service deployment 部分。那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看到说，我们可以选择说，我们部署到我们原本在 Azure 上面的服务，或者是我们去做一个 create 新的一个服务去做一个部署的动作。那在这里我直接示范是直接 create 从一个旧有的服务去做一个 deploy 的动作。哎，不好意思，
我顺便说明一下，这是一个 Web Console， 所以其实它装起来蛮容易安装的。那你只要装好以后，跟 Azure 的账号去注册连通，然后再跟你家里的所谓 VM 管理 Private Cloud 连通以后，就可以做到这边 Demo 要做的效果，混合云的管理。
然后点选确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去设定我们的 Deployment 部分。我们只要照着一步一步的去做设定，其实就可以完成我们的 Deploy 了。那这里其实只是说 Deploy 只是输入，比如说我们的 Deploy 名称。那比如说它是要一个，比如说 Virtual Network 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设定？那我们这里就不去做设定，直接写 Demo App Thomas 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设定我的 Virtual Machine 的一些相关的 Config， 也是点开来直接去做一个设定就可以了。那直接我们输入一个 Virtual Machine Name， 那我们可以选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说我们的 Instance Size 是多少，然后去选择说我们的 Disk 要从哪边去上传到哪个 Container 去。After all， 我们 disk，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 disk， 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传到这个 container 去。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在这里也必须去做一个设定，就是设定我们使用者的账号跟密码，因为在 Azure 上面，我们的 administrator 是不容许使用的，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输入一个使用者名称，然后设定相关的密码。当然，如果你有 domain 的，如果你想要 domain join domain 的话，其实下面一个 domain join 的部分也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设定。所以我们设定完之后点选 OK， 其实就完成我们大部分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只要设定 deploy， 它就不会把我们的这个范本直接部署到我们的 Azure 上面去。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打的 demo app Thomas 这个部分现在的状态是 unknown， 那等一下它在开始部署的时候就会在变成 provision， 那最后它就会变成已经完成了我们的 provision 的动作。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去相对到我们的 Azure 上面去看，我们的刚刚部署那个 VM 已经部署过来了，所以这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 App Control， 直接 deploy 到我们的 Azure 的部分就可以做到这边。那我 demo 就到这边，然后把画面交还给 Thomas。
好。所以各位，为什么微软一直强调 CloudOS？ 其实刚刚就是很好的说明啦，因为 CloudOS 是一次性的平台嘛，我们可以在家里、在云端一样的 Hyper-V 的架构、一样的 VM， 不需要做格式的转换，而且还可以同时管理范本、VHD 档、Library 都可以共享。这是其他家做不到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监控 Azure 的 Application。我 VM 放上去了，我 DB 放上去了，对不对？那我要怎么监控它？OK， 因为以前我们可以监控自己家里的机器，家里的 SQL 啊，家里的 AP 都没有问题。可是当你放在云端上之后，你要怎么监控它呢？也没有问题，还是透过 CDN Center。我们可以同时监控所谓的 Azure 的 application。那这 application 呢，可以是包含混合云的架构，就是一个是在一个这个平台可能是跨混合云的，有的在你家，有在 Azure 上，没有问题。我们用一张图就可以同时看到所有的状态，就像你在监控自家的Private Cloud 的 AP 是一样的。好，那如果各位熟悉我们监控工具 SCON 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它有一个套件的功能啊，所以光 Azure 这个部分啊，当你会有这个套件以后，就有这么多的监控项目可以去看。哦，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做很复杂的设定，就会看到 Azure 上的东西。好，那这边是一个 demo 的情境啊，所以我们这边再请雄俊跟各位介绍一下如何用 CDN Center 去监控 Azure 的公务员服务。
OK，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是一个 SCON 的一个 console 的画面，在我们 overview 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监控到有哪些的机器，哪些的 critical， 哪些的一个 warning 的一个讯息，都可以看到我们的 application 有哪些 warning 啊 critical 的，还有哪些的 application 是一个正常的服务的状态都可以看到，或者一些有 unknown status 其实都看得到，在这里都 overview 可以看到。那当然，在我们这里等一下会介绍的是说，我们去 monitor 我们的 Azure 的服务的部分。那当然，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当然都要先把一些微软出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个 management pack， 直接要做汇入的动作，才可以去做 monitor Azure。比如说我要 monitor DPN， 那可能我就要汇入我们的 DPN 的 management pack 才可以。那我们 Azure 一样就是汇入。那汇入完之后呢，其实在我们的左手边的 monitor， 您这边就可以看到有相关，刚刚 Thomas 介绍一些相关的一些 monitor 的相关物件在这边。那 待会我们会去介绍说，哎，我们在这个情境里面，我们有订阅两个，我们有 monitor 到两个 Agile，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看到我们一些 Agile 的一些 Subscription 的 status。那在这 Agile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嗯 ，monitor 到的部分有哪些 alert， 目前是没有嘛？然后可能有最近24小时有哪些 alert 在出现的，或者是一些我们 service status。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视觉化 topology dashboard 去看比较快速。目前我们 dashboard 上面呢，我们可能有三个服务在上面。那目前我们只有一个服务是正常运行的，就是正在运行的，其他可能是已经关机掉了。那我们可以点选它，点选右键 navigation， 我们可以用一个视觉化的一个 diagram view 的方式去做一个直接视觉化去直接去观察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哪些状态是正常。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service 目前是一个 demo ID 2，然后底下可能有一个 instance。那底下会有两个 V， 有两个 role， 一个叫做 demo AD， 一个叫 demo DPM。那 DPM 这台没有关机，所以它的状态其实就是没有正常的，正常的会有打勾的一个画面。那当然我们再点开就是真正我们的实体的一个 VM 的部分。那可能假设我们现在这个 VM 有问题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可以点选它，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右手边这边有一些工作列可以去做处理，比如说他可能建议我们要重开机了，我们只可以直接点选这个旁边这个 reboot，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 reboot 的动作。那在这之间，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连到我们的 Azure 去做一个下一个相关 command 的部分，所以按 reboot 的时候点选 run。他就会开始去做一个相关的 reboot 的一个动作，那中间很快他就可以回来说，哎，我已经 reboot 完成了，我们就会看到说他回传的一个信息跟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其实都看得到。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已经开始做 reboot 的动作，那过一阵子之后他就 successful，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我们 scheduling 的部分都看得到。那这是在我们 一个 scrum 另外一个管理的方式。那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个 Agile Resource 的 Inventory 部分，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东西可以去让我们去 Discover 跟 Monitor 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哪些 Service 并且说明它的状态是不是正常。那目前我们的 Demo AD 就唯一我们有开的一个 VM 是一个 Cloud Service 是正常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Storage， 目前我们哪些 Storage 是服务是正常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一些 Discover 的一些 Subscription， 目前我们有管理到两个 Agile 的 account， 一个是 Visual Studio， 一个是我们另外一个 account。当然，我们可以有相关的一些 Agile resource， 包含了一些 ASP.NET Disk Capacity， 这些相关的都是我可以做监控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一些 Subscription 的一个 status， 然后一个 raw status deployment。刚刚我看一个 demo ID 底下有两服务 cloud service 底下有两台 VM 嘛。那个 VM 里面有一个是关机，一个是未开机，一个是未关机的嘛，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我们的 low instance status 是正常的。那 low status 一个已关机跟一个未开机，我们会有下去做监控。所以这可以很从那个 diagram view，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去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个资讯。当然我们可以看更细部的，也可以说比如说像我们的制定一个 diagram view， 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整个 Agile 里面有多少个服务正在运行，然后有哪些储存体可以用一个更视觉化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呈现。那以上是我们SCOM的一个部分 demo 的部分，那我把画面切换给 Thomas。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用我们的实验室可以监控公有云的服务，而且是像在监控你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你并没有学新的东西。而且我们可以远端遥控，像刚刚示范开机嘛，我可以远端去开对那个 VM 做一些开机的动作，当然不止这个，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task。所以就强调混合云的管理。好，另外一个 topic 是备份。哦，刚讲过嘛，因为我们可以建 VPN， 所以我们可以把 Azure 当作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 ED 备援中心，只是在云端上。好，那我们怎么跟它做整合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 CNN 的提供的功能啊，我们有个备份工具，它叫 DPN。哦，原本是只能备在自己家里，就是备到 local disk 或 tape 上。哦，那现在呢，我们新功能是可以支援直接备份到 Azure 上。那可以备什么东西？包含其实想到微软端都可以备啦 ，File Server、SQL、Exchange、AD、Hyper-V， 只要是微软的，全部都可以备。备上去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做还原的动作，所以就仿佛是你在备到自己的 local disk 是一样的概念。好，那 这是最想要 DPN 的一个架构图、啊、所以最左边就是我们可以备的各式各样 的那个元件嘛，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设定说直接备份备到云端上，还原的话也是可以直接还原到我们的 production 的 server、哦、以前大家听过 D2D2T 嘛，对 to tape 嘛，那现在就是 D2D2C to cloud OK 是一样的概念。 好那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做、哦、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啊，假设你要备一个 SQL server 的话，那我们 DPN 是 agent based 的，所以你会种一支所谓代理程式 agent 种在 SQL server 上。好，那种了以后呢，我们的 DPN 就可以去做一个 sync 备份的动作，那当然频率你可以去调啦。好，那假设我们调了15分钟去做 sync， 那假设说我觉得它应该要去做备份了，那我就会启动这个功能去做备份，把 SQL 里面的 DB、哦、可以是整个或者里面一个 instance、哦、你可以去选择备上去，直接备到云端上，那你还可以建立不同的还原点，所以呢当备到上去以后，你可以决定说你要还原哪一个时间的 DB OK。好，那这边到底怎么做，我们请熊俊跟各位示范一下如何备份到 A9 上。
我会介绍、DPN 备份到 A9 的部分。那我们在这里先说明一下情境，就是我们可能等一下先事先建立，我们现在在 A9 上面已经事先建立了一个 backup vault， 那建立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到 DPN 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设定，因为目前在我们的 A9 上面我们建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点选进去，这是已经事先建立好的。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之前呢，我们先必须把我们的 DPN server 跟它做一个连接的动作，所以我们必须注册一个DPN server 的部分，所以目前我已经注册了一个 DPN server， 但是目前我的 protection item 目前因为我还没去做一个相关设定，所以并不会有任何东西。那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切回到我们的 DPN 的 console， 那这是我们的 DPN console， 那我们目前可以直接 new 一个 protection group， 我们它也是一样一个精灵，然后去 nest， 然后输入我们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 protection 的目的嘛，然后输入。比如说选择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选择一个西草的 DB backup 这个目录好了，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 SQL server 备份的一个存放的地方。那我们选择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加入我们的一个 protection 的 member 里面去。那点选 next， 那可能选择一个输入一个 protection group name。在这里我可能要暂停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看到这个部分呢。这个是一般的备份，就备份到 disk 部分。那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备份到 A9， 这里面就要打勾变成 I want online protection。那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到时候我们不备份的时候，它就会顺便备份一份到我们的 A9 上面去。那点选 next， 就可能一些相关的频率、时间做一个相关的设定，还有空间的部分。那点选下一步，然后可能是 now 就开始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执行的动作，然后选择说我们的 A9。data 是要哪个资料夹去做到 A9 部分，传到 A9 的部分，点选 next， 然后可能是 schedule time， 点选 create， 那可能这有需要一些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完这些事情。那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 task 其实它还在 create 中，它其实做完了，可是它还可能还在一些做一些 creation 的动作，比如说 replication 的部分，那目前做完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 A9 上已经产生一个还原点，但是它还没开始做执行，因为它我们刚刚设定比如说晚上9点才做嘛，或者7点才做，所以我们必须去产生一个还原点，让它直接备份到我们的 A9。 那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到我们的 DB backup 这个 item create recovery point， 直接立即执行我们的还原点。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说我们要 disk 或者是 online protection， 我们直接选择 online protection， 它就直接到 A9 上面去了，他会开始做一个 transform 的动作，那过一下子之后他就完成了。连选 close 之后，我们可以去看到说我们的 A9 上面重新整理一下我们 A9 的一个 portal。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建立一个还原点出来了，而且会有一个 item 在上面。那这可能比较慢一点，所以可能大概稍微。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一个还原点，已经建立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回还原到，接下来我们就要示范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把我刚刚备份的资料夹去做一个删除的动作，然后去做一个 recovery 的动作。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两个还原点 ，disk 跟 online， 那我现在把我们刚刚备份那个资料夹去做一个删除的 item 去做一个删除的动作，我就直接把它删掉了。那我要直接从示范从 A9 直接备份还原到我们的 DPN 这台主机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料夹去，被刚刚 partition 的资料夹去，我们直接 create 一个点选一个 recover 的 item。选择我们要的一个 recover item 之后，点选下一步，其实很简单，都是 next。然后在这里是选择说我要还原到原本的地方，然后 create copy 之后，点选 recover， 大概需要一下下的时间，它就把它 A9, 把我们备份到 A9 的 item 直接从 A9 拉到我们的 DPN 的资料夹去。那这取决于我们档案的大小，但我们这个不 demo 可能就比较小一点。那目前我已经还原了，它已经跟你讲说 successful 了嘛？那我们可以切换到我们的一个资料夹，档案总管的资料夹，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备份的一个档案已经回来了。那这就是我示范的一个 DPN 的一个 demo。那我们把画面交换给 Thomas。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备到 A9 上你是多个打勾 online 的选项而已。那如果你是备到 local disk 的话，其实步骤是跟刚刚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好，这个现在强调的功能，我不希望你再学另外的工具去管 A9 了，就是一样的东西就对了。好。那我们再提一个另外一个 A9 的服务，也不是 A9， 就是 Sensen 的一个新的服务，它叫做 Sensen Advisor， 这是一个云端服务，它不是一个产品的云端服务。那这做什么事呢？因为现在我们在自己家里可能会设很多的所谓的一些组态嘛，比如说 Windows Server 你可能设各式各样的设定 ，SQL 或者 Exchange 你可能设各样的设定，可是那个设定呢，有时候是你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你自己的一些过往的专业啊，或者是厂商或者是微软这边建议你的一些配置，可是那个真的是最佳配置吗？其实你不知道。OK， 所以我们现在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我们把这些 Windows， 譬如说以 Windows Server 为例，把 Windows Server 的一些参数设定档呢，我们上传到 Advisor 这个云端服务。那这边云端服务呢，会有包含的微软本身的知识库，还有一些所谓最佳的一些 best practice 的一些经验，它会跟你建议说，哎，这个 Windows Server 目前这几个设定到底有哪些需要更改，哪些是需要调整的，会给你一些建议。所以等于是说帮你做参数的最佳化。好，所以呢，它就会出现像一个这样的图。当你注册这个服务以后，它以网页的方式呈现了，就包含说目前主态是如何，你变更历史就是如何，那有哪些警告会出来？譬如说可能你这个 DB 的其中某个参数可能没有设好，没有 enable 之类的，这样的选项可以让你知道。那有这个建议以后呢，你就可以决定说是不是要采纳它的建议。当然你可以不听啦，你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环境适合，我就要这样设。好，不过如果你觉得他讲也有道理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这毕竟是找根据我们的微软的官方资料库跟经验找出来的 SQL 最佳主态，那它当然会给你一些包含相关的一些知识库的说明，说为什么要调这个值，还有你目前的值跟调过的值是多少，它的会有条列式的列给你看，等于说是一个那个自己做主态管理的一个功能，比如说之前值是多少，现在是设成是多少，所以你可以做方便你做一个历史变更的记录。所以你可以注册这样云端服务，帮助我们做系统参数的调整的最佳化。好，另外一件事是主态的管理的自动化，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提供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去比对目前的所谓的 policy 的设定，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几乎人都有 AD， 对不对？那有 AD 的话，我们会有设，通常都会设 group policy 嘛。那可是呢 ，group policy 设下去以后，譬如说假设要把我在 notebook user SP 锁掉。你设了以后，其实你并不知道说它真的有生效。假设我们公司有1000个 user， 你设了以后你怎么知道真的有生效？除非一台去查嘛，对不对？那因为它可能关机或怎么样没有成功，你其实不知道 ，AD 不会跟你讲。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个功能，它可以去比对目前这1000台 server 也好 ，client 也好的 policy 的设定到底是不是符合公司的主态。所以呢，我可以定一个 policy， 譬如说我希望公司所有的 USB device 都要锁掉，只要有人没有锁掉的话，我们就会发警告通知管理者说，这10台的 USB 没有锁掉，违反公司 policy， 而且我们还可以做自我修复的动作。所以一些简单的譬如说 register key 本来是0啊，那设成1这种，其实可以通过自我修正把它修复掉，确保公司所有的电脑含 server 跟 client 都可以符合公司内部的资安主态。那这可以设很多啦，包含说你的所有的 group policy， 所有 register key，或者是 WNI query， 甚至 file system， 就是有没有一些违法档案啊，有没有 line 啊，有没有什么其他档案等等，都可以抓得到。所以面对稽核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可以提供的一个叫主态管理的功能。好，另外一件事要讲一下自动化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比较少用，我们叫 Traitor， 它是现在里面的一个元件。那它做什么事呢？它可以把原本你手动做的东西自动化掉。譬如说，你可能原本手动做备份的工作，哦，但是呢，因为它是 routine 发生的嘛，每次备的 target 也都一样，我们可以用它方式去画一个我们叫做 runbook 的东西，把原本手动工作自动化掉。或者是说，你想把 VM 从家里搬到云端上，那以前呢，你也可能是用手动按 console 去做掉。透过 Traitor， 它可以帮你自动做掉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把它定位是 automator， 就是一个自动化的工作。那这是它的架构啦，基本上呢，它可以就是一台 VM 或者是多台 VM 就可以了。那它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只要你是 routine 有 SOP 的，而且可能有某种状况下会发生的，譬如你可以设条件，什么时候会发生，说档案或者说目录没有什么档案啊，或者情况到什么状况等等，都可以去做设定的动作。好，它的原理是这样子哈。当你装好 Traitor 以后啊，它内建了很多很多我们叫活动 activity 的东西。什么叫活动？寄一封信就是一个活动，或者是我要 provision 一个 VM， 或是我要加一个 AD 账号，这些都是活动。好，那你看到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都已经内建在里面嘛？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我们要画一个叫做 runbook 的东西，就这个东西。你要把那活动组合起来啊，有点像那个 Visio 的流程图的概念。那我们提供托拉式的范，所以你不用自己去写 PowerShell， 不用自己写程式语法，你只要画出这个图，画完以后呢，你去把它 activate 它，我们就会自动做掉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熊俊很快 demo 一下如何用 Traitor 的 design 的界面去做一个自动部署上 Azure 的一个自动化流程。
OK， 各位好，那接下来就来跟各位介绍 Orchestrator Design 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的 Orchestrator 的一个 Runbook Design 的一个 Console。那可以看到我们刚右手边有看到一堆 Activity， 那就刚刚 Thomas 介绍的。所以在其实我们是共有 Management Pack， Orchestrator 也有 Integration Pack。在如果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做哪些产品的自动化，比如说我们的 System Center 的 Service Manager VNN 的部分，我们要去做一个自动化管理的话，我们就把一些我想出了一些相关的 integration pack 直接汇入进来，就可以直接做相关物件的拖拉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开始做一个 demo。那在这里我会示范，看到说，哎，我们的 activity 里面有相关多的一个 process， 还有 scheduling 啊，然后可能一些 Azure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物件都可以去做多拖拉的动作，那一些 runbook 基本的一些 control。的物件都在这上面，那我们就示范拉一个 runbook， 就是从 initial data 开始去做一个示范。那我们在这里是示范从我们去部署一个 Azure 上面一个 cloud service， 所以我们先 initial data 之后，我们去 Azure 里面去做相关的一些拖拉。我们先找到说我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 Azure deployment 部分先拉过来，都很简单，它其实就是物件拉一拉，然后去做连接之后做相关设定就可以了。那我可能需要一个create 一个 Azure Cloud Service， 那我们就把它拉过来。那可能 Cloud Service 里面也有 VM 啊，所以我们就去 create 一个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部分。那可能 VM 上面可能需要一些 Data Disk， 所以我们再去 attach 一个，去做一个 attach 一个 Virtual Machine Disk 的动作，我们把它拉过来。那做完之后，可能必须做个通知，说告知我们说我们这个服务已经部署完成了。那我们去拉个 email。去做一个相关设定，就把它拉过来。大家看到我都是从头到尾都是用拉的。那拉完之后呢，我们去把从 initial data 这个流程开始，我们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设定。那首先当然是我们先把它先连接起来嘛。但是这个部分是在做 attach disk 的部分。
我这个看到，其实这个流程真的是很丰富啦，就你看你要做什么啦。那我们这边示范是上 Azure 嘛，那其实你可以跟云端无关，跟全球无关都可以。比如说自动 create AD 账号啊，或是收到什么警告发一封信啊，其实都没有问题，只要流程有就可以画出来。
Okay.
哦，相当于很友善的界面做这样的事情。
OK， 那我们连接起来之后呢，我们直接去点选两下，我们去做一些相关的设定。那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当然做之前要先去 connection 到我们的 Azure， 所以我们的 Azure 的 connection 我直接叫一个 demo。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开说我们有哪些 activity， 你看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个 deploy 的一个相关的物件的动作行为，那可能必须输入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比如说 deploy name 啊，相关的名称啊，比如说哪些 UI 的或是一些设定档， 输入完之后点选 Finish， 就其实就完成这个物件的一个相关设定。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线拉到下面一个 Cloud Service， 其实动作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哎呀，这名字都是一样啊，我们是可以做制定，当然可以，我们去 General 那边，其实就上面的 General 那边就可以去做一个我们这个服务名称的一个修改，比如说一个 New Azure Cloud Service 或者是 Add 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做相关的一个制定，方便我们去做辨识。那接下来就是做相关的一个 Property 的设定，就当然免不其然，第一个就是要设定到我们先连到我们的 Azure， 我们 Demo 那一个 Azure 上面去。点选 demo 之后呢，它会对应出相关的 activity。那这 activity 里面就有可能有一些，比如说 create cloud service 啊、delete 啊、update 啊，都可以做相关设定。每个 activity 都有对应的一些相关的参数要去做一个设定，或者是名称要做输入的动作。那比如说，我们都输入一下 demo 啊，相关的 description 也输入一下，那就点选 finish， 它就完成这个 cloud service 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定。那我们输入完之后呢？我们就可能要接下来就要设定说我们要 create 一个 virtual machine 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连线直接连到我们的 Azure virtual machine 这边，也是像一样点两下做相关的一个，比如说名称的设定 ，add Azure virtual machine， 然后相关的一个 property 设定就可以做完成这些事情。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因为同动作都重复，所以我们就继续快转下去。其实设定方法都一样。点选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已经完整的一个拉完一个我们的一个 runbook 一个流程。拉完之后呢，我们只要做完存档，哦，不好意思，
最后寄一封信通知管理者就可以了嘛？
对对对对。
好，那常常各位问，有人问到说，哎，这个东西我不用这个东西，我可以做自动化吗？可以啊，但是你要自己写 PowerShell 跟 Script。好，那 Octave 最大的好处是，刚刚那些画的流程图啊，它都帮你自动转成所谓的 PowerShell， 其实原理是这样子啦。Okay. 所以其实你就不用自己写那些很复杂的语法，那就可以帮你做到自动化的动作。因为其实如果你要自己写，当然也都可以。好，我们是一天非常方便的工具啦，而且很多整合套件的包都帮你做好了，所以你不需要去研究，比如说怎么呼叫 Azure 啊，怎么呼叫 SQL 做事啊，怎么连到 VNN 啊，那个东西在里面都已经帮你定义好了，这是它最大的好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跨平台的管理，这也是我们现在支援的功能。大家知道 Azure 其实是跨平台的嘛，它可以支援 Oracle、SAP 还有 Linux， 那当然 Cencent 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上面列的是我们目前支援的各式各样的 Linux 或 Unix 的平台，所以这个版本以上都支援了，所以基本上应该已经囊括了市面上九成以上的一支平台了。而且这边都是官方支援，就是说有问题你是可以找微软，微软不会说，哎，这是那个他们的问题，官方支援这个东西。好，那以 Oracle 为例，我们也透过合作伙伴可以去监控它，所以包含说 Oracle 的整个环境啊，或是刚看到的数位仪表板 ，SQL 可以展现 ，Oracle 也可以展现，DB2 MySQL 都可以，所以强调说透过这个方式啊，不管你的环境有多复杂，不管是在哪里。都是一样，透过一致性的管理工具做到所有的这个整个平台的监控。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因为在虚拟化这一阵还是非常多人使用，同时有并 Hyper-V 跟 VMware 并存嘛，那我们去如何同时监控这两个部分呢？那我们这边请福秀的 Jeffrey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去同时监控两个平台。
OK，大家好，我是那个福秀资讯的 Jeffrey 啊。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在供的一个原生的环境之下哦，我们怎么样去加值啊，去做这个一些额外的功能哦。那我首先跟各位介绍这个供去监控 VMware 跟 Hyper-V 这个部分。好，那因为过去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在实体环境是居多哈，就是我们公司在实体环境里面。的一个主机是居多的哈，那随着这个虚拟化的一个VMware 或 Hyper-V 逐渐越来越多人使用，那事实上去管理去整个用 SCOM 去监控VMware 或 Hyper-V 事实上是还蛮重要的哦。那因为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我们把所有的虚拟跟实体一并纳入监控那使用同样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third party 的套件哦，那我们就可以用 SCORM 的主控台哦，那整个掌握实体跟虚拟环境。好，那结合这样的套件啊，从硬体跟 AP 哦都可以做一个完整的监控。好，那它可以去监控 host、guest、storage、网路啊，以及那个 hypervisor 的一个硬体资讯哦。那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图，好，那在蓝色这个部分啊，是原本我们的这个 SCORM。它原本就可以做监控管理的，包含 OS 上面的 application， 譬如说我们的 IIS 和 SQL 啊，或者是这个 AD 的部分。那原本的硬体层，譬如说我可能是用这个IBM 或是 HP 的一个主机，那上面的一些硬体的一些资讯，事实上也可以透过 IBM 或是 HP 他们有开发一些 management pack 给 SCORM 使用，这种也可以 来做一个搭配来监控。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原本的方式的话，它缺少的是什么呢？是这个 hypervisor 这个部分的一个监控。好，那我们透过 third party 的这个 management pack， third party 的 management pack， 我们就可以做到 hypervisor 的监控，包含VMware Hyper-V 都可以。好，那甚至上面的一些 virtual machine 的一些监控。那这个是 SCORM 的画面，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导入了这个这种 third party 这种监控 VMware Hyper-V 的一个套件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监控它整个 host 里面的硬体健康状态包含它的这个电源供应器风扇、电压、温度、CPU、机体、storage 这边指的都是实体的部分原先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机房就看它的这个譬如 ES X Server 它上面的一个这个面板的灯号。去研判说，目前我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现在不需要，我们用 SCORM 这样子的套件，我们就可以一起在 SCORM 的一个主控台上面，我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灯号，我就不用去寻机房我就直接把它 hypervisor 的资讯也一并都纳入了好，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这个管理报表这个还蛮神奇的我们很多客户都有在使用好，那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地方这个是 virtual machine 它的一个 list 那第二栏它是 CPU 的一个使用平均跟最大值那第三栏它是什么呢？是目前它虚拟 CPU 的一个配置的数量你看这一台的virtual machine 它配置八颗虚拟 CPU 那它建议配一颗就好那可以释放出七颗所以 total 呢可以释放出67颗那也就是说它告诉我们我们在虚拟环境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配置我的虚拟资源过去来讲我们叫瞎子摸象就是说到底 我这个虚拟环境里面我应该怎么配可能有 user 说我这个系统特别慢我就多加给他一些 CPU 或记忆体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凭感觉那有这样子的套件之后我们不用再凭感觉有专家知识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配置我们的资源那这个是 CPU 嘛记忆体也是一样的意思好，那这个叫做这个报表叫做找出 idle 的这个虚拟机器的一个报表。好，那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好，那因为过去来讲，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报表的时候，那我们的虚拟机器，我可能一年前我 create 一个虚拟机器，那事实上它已经 idle 在那边没有在使用，可是可能我环境里面太复杂了，我可能没有注意到。那有这样的报表，它帮我们直接扫出来，到底我有哪一些 VM 是 idle 的？然后我们看到上面这个地方譬如以 CPU 使用来看的话目前所有 idle 的这个虚拟机器它占用的一个比例跟正常使用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它占用的 CPU 的一个比例那这边是譬如说记忆体或是网络的使用全部帮我们做一个分析那这样既有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到底我们有没有善用我们的虚拟资源还是说有些是事实上是我们这个遗忘了它是让我们可以再拿来使用的。那这个是所谓的它列出 Top N 的一个 Data Store 的一个这个负载的一个排行。那我们看到这个左下的这个是 IOPS 我们在虚拟环境里面 IOPS 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也帮我们列出说到底我所有的 Virtual Machine 里面呢它的这个 IOPS 最差的前N 名是哪一些那包含这个比如说最差的剩下最少的空间的是哪一些或者是使用率或者是 latency 的状况 好，那这边是storage 的一个 IOPS 嘛，事实上所有的我们这个譬如说 CPU 啊、记忆体啊，或者是 host virtual machine 都可以列 top n。好，那这个报表是什么报表呢？它是所谓的比对分析的报表。譬如说哦，左上角这个叫做data store， 它 rewrite 的 latency。那底下这个是什么呢？它是所谓的 virtual machine 它的一个每秒的一个读写，就是它的 IOPS 的状况。那右上角这个是所有有关 data store 它的一个事件。那它把这三个把这三个资讯把它摆在一起，目的就是要为了做比对分析。如果说我们今天有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来看说这样的事件它同时间它的一个latency 跟 IOPS 的状况，那串联在一起评估，帮助我们去找问题的症结点，这是它的目的。那这个是它把这个 VMware 或 Hyper-V 它所有的 alert 的部分依照严重等级来产出历史报表，也就是说帮助我们去掌握到说到底虚拟环境里面目前有哪一些事件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应该掌握的。OK， 那接下来做一个快速的 demo。OK，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当我们汇入这样的这个监控套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所谓的host 它的一个应该说host 它这个里面的一个有关比如说 CPU 啊、记忆体啦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那有灰色的部分代表什么？代表它可能这台虚拟机器它是应该说这台 host 这个是 cluster 那里面有一共有六个 host， 那这个 host 它是没有开机的，那红色的部分代表我们要特别注意它可能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它的记忆体可能快用光了所以它用红色来表示。OK， 那基本上这个也是譬如说显示什么颜色它是可以调整的右上角这边有一个 icon， 我们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去调整说怎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超过怎么样的一个临界值我们要去显示红色然后这边按 finish 之后基本上就变动了OK， 那这个是所谓的storage 的一个使用譬如说我这个是所有譬如说我们一台 host 后面它可能接了一个 storage， 也就是说 host 里面它很多的 guest 它都是共用这些 storage 的空间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map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说譬如说我这个以这个 host 来讲后面应该说它接的以这个 storage 来讲的话里面有很多的一个 guest OS， 那这些 guest OS 呢它分别所占的比例越大块的代表它占的比例越高那越小块代表它占的比例越低，那红色代表什么呢它可能有异常那基本上它就可以譬如说今天如果说有红色的我们可以去点这个红色红色的区块那它就可以连到这个所谓的事件的一个说明待会会去点这个区块那现在就点了点进去之后呢它就连到这个所谓的 SCOM 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说明那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异常状况出现OK， 那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画面好，那这个是刚有提到的 TOP N 的一个 host 的一些资源使用状况你看这个是 CPU 的使用、机体的使用它都可以列出所谓的TOP N 的一个资讯告诉我们哪一些应该要去掌握，包含 host、guest 都可以做。那我们再做一个看一个画面OK， 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刚也有看到那个简报上面有写所谓的 idle 的一个 virtual machine 的一个报表。我们把它 run 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列出来有哪一些这个应该说，譬如说有哪一些有idle 的数量的这个 VM 有多少个然后正常有多少个然后这个是记忆体然后网络磁碟的使用。好，那下面就会列出所谓的整个表列的部分。表列部分它整个列出来 啊，譬如说每一个 virtual machine 啊，它的一个 CPU 的使用啊，然后 active 的记忆体啊，磁碟使用啊，然后 idle 的比例啊之类的。OK， 好，那很快速的在这个third party 的这个VMware 跟 Hyper-V 监控套件上面跟各位做一个 demo。那接下来啊，还有另外一个加值的部分哦，是这个 dashboard 的部分。OK， 好，那这个是一个 Top N 的 Dashboard、哦、那在场的、这个各位学员、哦、我相信应该很多、在公司里面已经有导入过 SCOM 这样子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机制。好，那、过去我们很多客户告诉我们说，我 SCOM 已经导入了，但是、这个资讯好多、我怎么样去截取出重要的资讯来做一个掌握？好，那这样子的一个 Top N 的仪表板、哦、就是帮助我们做这样的掌握。好，那我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仪表板它的一个怎么样来使用它。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区最左上角这个区块是主机的一个状态的、就是、server state。好 ，online 62步 ，offline 1步。好，那下面就会有灯号跟主机名称。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监控了500台、1000台，我怎么样用一个仪表就来掌握我所有主机的状态啊？因为它只会列出最有问题的前10名、前15名，看我们怎么设定。那这个地方它就列出最有问题的前10名，第一名一定是 offline 这一步嘛，所以 offline 的灯号在这边，红灯，然后主机名称。那右边我们可以看到 SQL state、IIS state、IIS session 一样都是用 top n 的方式来呈现。到底哪一些我应该要去掌握它？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掌握。像最右上角这个是 memory 的 usage， 就是我所有被我监控的500台主机那它最记忆体使用最多的前10名是哪10名一样是主机名称 loading 主机名称数据这样排排列下来。那我可以设定临界值超过临界值我可以让它整个亮红色的或者是数字亮红色的。那下面这边有网路磁碟 free 的空间 disk queue那或者是 disk latency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资讯只要我们想要去掌握，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单位里面我需要去掌握这些指标，我就可以把它放进这个 Top N 的一个仪表板上面来。好，那右下角这个我们特别把这个虚拟环境，我们看到这个是 ESX 的 disk latency CPU 使用跟机体使用，我们特别把它列出来也就是说。只要进入 SCOM 的，像我们刚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刚前面讲到那个VMware 管理的套件有纳入的话就可以把 VMware 的资讯也把它纳进来所以它可以无缝呈现所有的 SCOM 的资讯那管理者我们平常只需要看仪表板灯号那需要看报表跟搜查问题，我们再登入 SCOM 去看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去掌握到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 KPI 的一个指标OK， 好，那这个是各类服务跟硬体指标的仪表板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Top 嘛，就是我单位里面觉得重要，我都可以把它纳进去。那这个范例的话呢，是有单位有些其他单位就是说他们觉得有一些服务跟一些硬体指标，他想要集中来掌握。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叫做 AD 目录服务跟硬体效能指标的仪表板在上面这几个区块。上面 这一大区块都是在看 AD 的部分AD 的一些效能可用性我们需要去掌握的一些 KPI 譬如 DC 回应GC 回应时间。那底下这边是硬体资讯硬体资讯包含譬如说我的磁碟阵列我的这个网路磁碟那个 CPU 这个机体硬体就实体的部分那我需要去掌握部分，我也可以把它用灯号来呈现。OK， 那这个画面是比较特别的各位可以看到说，它不是 IT 的资讯，它是什么呢？它是机房的资讯门禁进出消防、空调、温湿度、水箱那这个画面告诉我们说 SCOM 的这个加值的延伸的仪表板功能，它也可以把一些非 IT 的，比如说机房的一些环控的资讯一起纳进来做掌握。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呢去把我们单位里面资讯部门所有管控的东西不管是 IT 的、环控的、甚至资安的网路的， 我全部把它纳进来仪表板做一个集中的掌握，我可以打出来秀出来给这个 OP 人员看啊，轮播让他去看，也可以在远端用 browser 做一个掌握啊，这是它的一个目的哦。那这个就是一个环控的一个资讯的仪表板哦。OK， 好，那最后跟大家做一个 demo 哈，是这个我们最近跟 Microsoft 这边哦，帮康世美做的一个IP 维仪表板的一个画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地方最新消息，就是说我们可以仪表板也可以做成把一些最新消息都把它放到仪表板上面来。好，那这个是每季营收成长率啊。底下是每月成本开销，也就是说仪表板它也可以把一些比如说 ERP 的资讯，一些长官们需要掌握的一些资讯一并把它纳入。好，那门市的部分，譬如说我点到台南，我点到基隆，我点进去我就可以看到基隆各区的一个状态，我看到这边在闪灯啊，都在闪灯，那这边有门市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就可以点进去门市，可以点进去门市看到譬如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秀这个门市用 SCOM 做监控我们有用 SCOM 做 SQL 的监控，那我们就可以去秀 SQL 即时的一些状态，用仪表板来看好像是动态，它就会我们可以让那我们看一些即时的资讯那我们可以刚刚有点到 O 了哈，就是说我可以秀所有我被我们纳入监控的一个SQL 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这个都是用 SCOM 的这个仪表板延伸套件制作出来的哈。那事实上可以给各位做一些参考，我相信在场应该有很多都已经有 SCOM 的一个工具那事实上可以把 SCOM 用得更好，用得更延伸更多功能出来。
好，那最后我们用这一页做总结，这一页其实还蛮经典的啦，就是刚刚大家看到先生有提供各式各样的管理嘛，所以我们从最底层的硬体不管什么厂牌的，一直到上面的作业系统，可以是 Windows， 可以是 Linux， Red Hat SUSE， 一直到 Cloud， 你是 VMware 也好，你用 Hyper-V， 你用你的公有云，你用 Azure， 甚至 AWS， 其实我们可以做监控。所以当然监控程度是有差的啦。就是你要选 AWS 的话，它就不会像 Azure 这么新，因为毕竟是别的平台。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各位能够选 Azure 的服务。好，那上面的 AP 的话，当然微软全系列都没有问题。那刚看到 Oracle 啊、SAP 啊、MySQL 其实也都可以做。好，那我们现在连最上层的 device 也可以管，虽然今天没有 demo 啦，就是大家如果有去上那个 ENS 的课或者 Windows Intune 的课的话，管 device 的嘛。今天那个台大王那一段有演啦，其实他可以跟 CNN 的去做整合，所以 CNN 本来可以管到 PC notebook 嘛，我们现在跟 Intune 接以后，也可以管到 iPhone 跟 Android 了。所以真的是从大到小，从软到硬，从微软到非微软，从私有云到公有云，全部都可以管。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有帮助各位的地方。好，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了，所以我们这边就非常感谢各位的参加。那记得要填一下问卷，并且交给工作人员。好，让他可以换问卷里。好，那谢谢大家，谢谢。